今日咧，我哋要读嘅经文咧，系喺创世记39:6-10同埋19-23，大家请听神嘅话语。创世记39:6-10，波提弗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瘦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枕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枕，也不和他在一处。19，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在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察，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今日我哋好高兴有 Tom 牧师喺我哋中间正道，佢嘅题目咧就系苦难又如何？有请 Tom 牧师。
喺过去嘅两个礼拜，相信喺北美嘅华人嘅社区，唔能够唔掀起难过嘅感觉。港版国安法让好多人绝望，碍于接近一年嘅抗争同埋嘅疲劳同埋限聚令，大型嘅示威已经唔会再见到。更加多人是呈现了绝望和退缩，移民公司的生意变得火红。这几个礼拜之内，他那个询问率飙升了40%，差不多在那个整个的社交圈子里面，大家都是讲紧走得就要走，家庭变得碎片化。不同政治光谱之间固然有很多不同的相互的指责，社会更加撕裂，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仇恨是其实与日俱增。有些评论以为这个是一个走了旧香港人由新香港人换血的现象，但同样也都产生了能够走和不能够走的两类人。在97所引致的牧师也移民的年代，亦都构成了教会极大的伤害。直到今日，教会的领袖两代的成全仍然是一个问题。亦都因为美国黑人 George Floyd 被警察在拘捕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去被杀死，哀鸣和求狠都不得要领，接连引起的12日的暴动，不单止在美国，而且在加拿大不同的城市一样，甚至是欧洲不同的城市，暴动和抢掠都不缺少。原来瘟疫一直积存下来那种的怨气和愤怒一下子发放出来，百年来的愤怒，百日来的郁结，一次过的爆发，示威仍然是不停。美国总统更加怕到连忙出动各种的警卫的部队，在国家的首府来到去维持治安。这种郁结和愤恨会不会又在香港释放出来呢？在弹丸之地造成更大的爆发和更加多的流血和伤亡。两个暴动发生的地点和催化点都不同， 一件是逃犯引渡条例，另一宗是拘捕中的暴力，好像毫无关系，但是花有根源，肉有芽，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发生，而是长年以来权力的不平等、财富一种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局面，长期不能够打破，财富不平均、不节制的贫富悬殊，世代贫穷引起出来的恶果，一边执有权力，而且用尽手中的权力达到目的，另一方面长期受压在无法抗拒的权力底下。而活在这个世代的和香港有关联的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很难不感受到这几年来香港人那个的苦难。在这块土地上，其实我们都有个开心快乐的时候，亦都有很多洒泪的时候。在今天人心惶惶、失望和悲伤、风雨飘摇的日子，我们能够怎样互相鼓励，无论面对着北美洲的动乱或者香港的悲情，最后受害的一定是无辜的小市民。在圣经历史里面，最无辜的人除了耶稣之外，就唯有约瑟，被圣经学者被视为耶稣一个的旧约的预表。约瑟的预表在于他一生的由头到尾的过程，从无辜被出卖到受害，至终以一己的苦难化为整个民族那个的祝福。但是就让我们从约瑟的故事一个片段看看他对苦难的应对。我们看看第二到第四第四章的 slide。 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原来在约瑟那个的故事里面有几个层面。 OK， 这个是 OK， good。 好，我们看一看第又是在39章里面有好几个字和片语是重复不停出现的。我们来到看黄色和绿色，上主和约瑟同在，使到约瑟事事顺利。因而就对约瑟来到赐福。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上主和约瑟的同在和祝福都是聚在两达的地方，一个头一个尾。如果约瑟的故事是一套13集的剧集的话，39章就是其中一个剧集。从头到尾来看，约瑟就是那个因为上帝同在而蒙受赐福那个主角，甚至连带和约瑟在一起的人一样得到上帝的福分。很有趣的故事本身好像又否定了什么同在和祝福的，因为呢约瑟其实在那个整个过程里面两次的来到受屈，两次的来到又高升，你不知道他那个人生那个的 又来到受害，又来 来到得着祝福，那个的循环会去到几耐。在约瑟是不断在这里蒙受不白之冤。如果我们从今天呢，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的更加理想。首先让我们将整章39章粗略的来到去看一看。39章第一节，卖给埃及的一个官员侍卫长波提佛。重複了37章36節最後一句，呼應了約瑟被賣，亦都是跳過了第38章岔開的話題，將約瑟的故事重新來到回到那個正題那裡。一至六節描述了上帝在逆境裡面仍然祝福約瑟，在惡劣的處境裡面創造了一個比較好的環境。約瑟蒙受不白之冤，在沒有犯罪的情況底下，因为兄长的嫉妒被人掉了落井，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但是他在困境里面又好像上帝为他打开了一扇的窗。 在逆境里面露出曙光。我们叫这个叫做逆转信，怎样做到第 6B 到18节那里，北风一转，写出约瑟在好境里面又变为逆境，于是乎信又变成逆。而18到23节又重复了1至6节那个状态，由逆转信，19到20节就是逆转信。一章之内两次的信转逆和逆转信，正正是要告诉我们人生无常。我们满以为是顺境的时候，又得到父亲的宠爱，又是兄弟中最少的得到爱护，至少这个是约瑟这样讲的，这样想的。怎知道一个如同梦魇的出卖再出卖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少不更事的少年的身上。很明显的，上帝的祝福和同在是那个重点。初初我们不一定明白为什么得到上主的同在和祝福，这里没有讲到约瑟为什么得到上主的同在和祝福。另外也不完全明白约瑟和他女主人的故事有什么意思，但当我很仔细地读一下圣经，约瑟拒绝女主人要求和引诱的理据，就可以来到 发现到其中有一些关系。留意的是，女主人兜搭约瑟的时候只是寥寥几个字，但是呢我们发觉约瑟来到回答他的时候是洋洋洒洒这样来到讲了一大堆东西。其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他不愿意违背主人对他的信任；第二，他不能够得罪上帝。两点，一个就是不违背主人对他的信任，第二就不能够得罪上帝。相信这两点用平衡的方法来列出，是指到两个是互通的，就是约瑟必须要对这两个他的主人和上帝来到忠诚，忠于所托付他的，不要来到偏离了他来到受托付的地方。另一个理解就是他办事的忠诚是由于约瑟对上帝的忠诚，因为约瑟忠于上帝，他不要犯罪得罪上帝的缘故，所以他对交付给他的事情他就忠心去做，所以他也都忠于他那个主人。他信得过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从前怎样应许，今日仍然是不会改变。无论约瑟亲眼看到的只是艰难和痛苦，但是他坚信上帝不会出错，他仍然来找上帝，他说这个是我的上帝，我不会犯罪得罪他的。他的忠诚是出于信，他的忠诚也都在他的行为里面来作出了一个宣告。他不是讲什么，他没有讲很高深的道理，他只是说我就是不能够得罪上帝。他用一己的行为来宣告了上帝的真实，看一看在我身上就是上帝的真实来的，我对主人的忠诚就是上帝的信实在我身上显明出来。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不是说他熟读了圣经，其实当时都未有圣经，而是他生命里面有上帝，又或者调转来讲，上帝就在他的生命里面。究竟约瑟那个忠诚是出于他自身的修为，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如果倒转来看，上帝的同在和祝福促使约瑟的忠诚，就住第39章的结构，是指到两者是互相的影响，彼此加固的一个关系。这样衬托了上帝的同在和祝福，是按住约瑟的忠诚，又或者倒转来看，上主的同在叫约瑟不能够不忠诚。有上帝在你心里面，你能不能够不忠诚？一个人在逆境里面亦都保存着他自己的忠诚， 另一个是上帝在人逆境里面与人同在，继续来到建立人。从约瑟的故事来到看，在上帝的同在和看顾底下，人未必不会遇见试探和试炼。其实摆了出来就说，其实人就算是上帝照顾他和他同在的时候，不等于他不会面对着试探和试炼，不等于他不会遇见苦难。但是对上帝忠诚的人，就算在逆境里面，上帝仍然可以在劳灰中叫人来到兴起。换句话来说，就是人在极恶劣的处境里面，当我们持守了上帝的同在，我们不要离开上帝，上帝的恩典自然就在我生命里面来到流露出来。今日未必能够看得到。现实上面，约瑟的忠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太多的时候走一条捷径是容易得多。我们细心看看约瑟所面对的处境，他如果屈服在他女主人的要求底下，远比来到抗拒他女主人那个引诱来得难的。如果他有主人和女主人背后的撑腰，骤眼起来，这个绝对不是蚀本生意来的。我现在已经有了主人的撑腰了，现在还有女主人的撑腰的时候，我怎会 有出错的机会呢？当女主人第一次那个的引诱的时候，可能碍于种种的因素，也可能是第一次，心智用坚强一些。但是到了出事那一天，其实是已经女主人已经不断跟她来到她讲，在那个时候她在家里面连一个家仆也没有，即是说整间屋里面没有任何人，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不单单只是性的诱惑来的，我们如果单纯看它一个性的诱惑的时候，可能我们看不到一样东西，其实这个是权力的诱惑来的。你看一看约瑟第一次的辩白，他说除你以外他没有什么不交给我的，除你以外他没有什么不交给我的。如果约瑟和女主人发生关系，不单单是满足了他彼此的性欲，更加巩固了约瑟的权柄，就是连主人没有交给约瑟的，现在约瑟都拥有了。亚当不是一样是面对着那个问题？上帝说园里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而约瑟面对的是什么呢？他说整个主人的家都交了给我了，除了你之外。但现在这个你走到他面前说我都给了你。约瑟选择的是充满危机的路，丢低他的外衣，即是他的外袍，来到逃跑。屋里面没有一个人看见约瑟拒绝女主人的诱惑，但是女主人手上面却有约瑟侮辱他的证据。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灵，但是对约瑟来讲，上帝与他同在，就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心里面，是因为出于约瑟对上帝的忠诚，以致约瑟对主人的忠诚。因为约瑟信得过上帝，很自然的就将在他行为里面来到表现出来。甘心放弃了他可以唾手可得的利益和权力，他做回他自己的本分，他很清楚他的位份是什么。一样东西，圣经里面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一个人知不知道他自己的份是什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份，我们有做人的时候就有做人应该守的本分。 上帝交付佢嘅咩呢？佢喺佢嗰个嘅职场里面，佢主人交付佢嘅咩呢？呢个就係佢嘅份囉。我哋好多时候人嘅罪喺边度呢？不安于份。亚当同夏娃唔安于佢係作为人嘅份。佢係於是魔鬼就同佢讲，你就好似上帝一样能够分辨是非。约瑟一样。你知唔知呀？你而家同个主人係差一线嘅啫。你同我同寝，於是乎你就同你个主人一模一样。係咪？佢主人个权力佢有，连个主人个老婆都有埋。佢同主人有咩分别？完全冇分别。当我哋周遭都系艰难嘅时候，当我哋以为苦难嘅时候，又甚至觉得我哋冇其他任何选择嘅时候，我哋发觉周围嗰个嘅俾我哋嗰个压力，对约瑟嚟讲，呢个系一个权力嘅引诱。佢可以从今以后唔再系奴隶。嗰种无力无助感涌现嘅时候，点样先至可以走出呢个困局？当我举目睇嚟都系邪恶，孤身一人嘅时候，最容易就系放弃我嘅原则。冇人睇到我嘅时候，我嘅犯罪系容易好多呢？即系咧，当街抢劫咧系比较难嘅。我偷我家人的钱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呢我偷完之后呢，我家人都多数想想我不知道等了钱去哪里。没人知道的时候是相对容易的。一边是权力的诱惑，另一边是肉肉的招手。我唯一的就是叫我来到站稳这个岗位，是对上帝的忠诚，对我自己的忠诚。如果我们小心读约瑟回应主母的说话，他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做回他自己的本分，他自己的本分就是忠诚。我们退后一章，他们 讲一样东西，他说你都给我们都一起来读一次约瑟的话，他讲到他的身份，讲到全家没有一个人比佢大。我哋大家一齐嚟读一次啊，嗰、那个嘅第九章嘅好我哋嚟到去读一次，我哋系佢对佢主人嘅妻子说：佢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一概不知，把他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人比我更大，除你以外。他也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除你以外，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他承认他自己的限制。约瑟那个的好处就是，他能够来到看到他自己的份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有限制，我不是无限的，我的权力不会来到 去超越了的，我是有限制。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的生活是有限制的。约瑟当年那个陷阱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作为弟弟的限制，在弟弟的位置不适宜以自己高升，觉得是理所当然。明显约瑟在逆境之中 学识了，他安于份，经历了磨练之后，他就所谓随心所欲不越矩。孔子到70岁的时候才学识，才能够领悟随心所欲不越矩，但是因为约瑟认识上帝学会了， 他知道上帝是上帝，主人是主人，约瑟是约瑟。所以约瑟继续在他自己的本分上来到尽忠，除了我的本分之外，他知道他不能够提供更加多的给人，尤其是外面的压力越大的时候，他更加越要的谨守。其实苦难的压力和权力的压力不是有太大分别的，都是迫使我们来到去要得到他。我觉得我得到他的时候，我就可以离开。但是这些压力越大的时候，我越更加要来到谨守，因为这个是上帝交付给我的份。当周围都是邪恶的时候，我能够唯一能够给我来到去不会来到同流合污的，就是谨守上帝给我的呼召。上帝呼召我 做一个对上帝、对自己、对我自己的责任都忠诚的人。如果上帝呼召我你就去为民请命的话，我就站在上帝那边，持公义、秉公平。是不是刚才我们读《弥迦书》六章八节的时候，第一句就是什么？上帝要我们什么？行公义。是不是？但是如果我的召命是发明是要发声，就不要吝啬发声。但是如果上帝要我埋头苦干，我要来到去怜悯人，来到帮助人，来到去鼓励，来到 去安慰的时候，那好怜悯行公义，我跟住好怜悯。如果我是传道就专心传道，我是公民就践行公民的责任，如果我有多重的身份，就在我多重的身份上面尽忠，存谦卑的心。与上帝来到同行，自然就有力量来到面对。在越觉得无力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约瑟一样，在顺转逆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几时会变得逆转顺。在顺转逆的时候，不知道几时会逆转顺。但是他又知道一样东西，他的上帝和他同在，上帝能够至终都能够将邪恶来到扭转，去到上帝的美善那里。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有十三章，由三十六章到到四十章，到到五十章，中间有三十八章，由三十七章去到四十章，中间有三十八章有一个的岔开的话题。但是由开始的时候，他哥哥要在他身上做一样什么事？他哥哥要在他身上做一件恶事，卖了他去埃及。然后 他那个女主人要他做什么？做一件恶事，以致他违背他的主人，违背他的上帝。但是到后来的时候，他的兄长来到因为雅各死了的时候，他就来到跟约瑟说不要来到去报仇。约瑟怎样回答他呢？他说你们以为的恶，上帝已经将它扭转变为善。因为约瑟你要体会一样东西，在他人生那个的顺转逆、逆转顺、顺转逆、逆转顺的过程里面，紧要的是他不犯罪得罪上帝，他做宰相的时候也都尽 他自己的忠诚。没办法，他只能够守住他的本分。这个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要赐福给我们的源头。我一起祈祷。我多谢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有恩典，你来到去指引我们， 叫我哋能够嚟到去认定上帝你自己嘅恩喺我哋生命里边。其实周围嘅环境点样改变，其实唔重要。重要嘅系我哋主与我哋同行，我哋亦都与我哋嘅主都要同行。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